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安德烈，我想感谢你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谢谢你对我生命说话和你带来的恩典教导。几年前我找到了你的教导，我仍然在其中成长，我也期待你在今后的许多年里继续教导，我要为此感谢你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神花了4000年才把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？他的降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吗？为什么？如果神是神，为什么他不直接医治所有人？为什么他不直接医治？为什么他让我兴盛富足呢？我已经祷告了，也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接受了，为什么神不直接放进去这一切？我保证，同样的问题，我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了。基本上这都归结于对于权柄的不明白。神是一切能力与权柄的创造者，但他把这权柄赐给了人。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个词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神束缚了自己的双手。如果一个人屈服于魔鬼，他不能直接降临来医治他。又或者你并没有完全陷在罪中，完全的背逆神，但是若你相信谎言，医生说我要死了。如果对你来说，医生的话比耶稣的话更真实，耶稣说他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疾病和病症，不管你认不认真，你所相信的就会在你生命中拥有权柄和能力。若你相信谎言，你就捆住了神的手，不让他做事。所以这回答了所有问题，我已经讲了太多内容，没有时间再去回顾一遍。但我想做的是把这个教导和我去年12月在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教导联系起来。如果你还记得我那时教导的道成肉身，我用2周时间讲解童贞女生子，接着引出了这个问题。这一切都是相互匹配的，仿佛道成肉身和信徒的权柄就像手套和里面的手，他们的匹配度就是这么高。关于神，我讲的一切都是在说他是所有权柄与能力的源头。神说出的话语就是他释放权柄和能力的方式，他不能说谎，因此他所说的话会成为盟约。他不能食言，否则整个宇宙都会自毁。当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创世纪1:26-28，他把权柄给了他们，并说你们拥有统治权。为实现这一点，在这个有形的星球上，他记着人限制了自己。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4:24，他只能流动在人之中，他不会独立于人而运行。很多人会因这句话被冒犯，而这就是这2周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解释的东西。神用他的话约束自己，他不会离开我们而流动。如果一切都是由神决定的，每个人都会得到祝福，得医治、兴盛，行走在全然的喜乐、胜利和能力之中。如果一切都由魔鬼决定，他也是个灵，一个天使般的存在，那么每个人都会生病、贫穷、沮丧、失败。但是神和魔鬼都不能直接控制这个物质世界，这两方都只能通过人来发挥能力。我用了很多经文来说明这些，这就是为何在神造亚当和夏娃时，在昨天课程结束时我说了这些话，我要进一步继续来讲。在神创造人类时，他把掌控权交给了他们，他曾拥有所有权。有一节经文说到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。是的，他拥有一切，一切都属于他，但他把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人类。 诗篇115篇16节说：“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”他把地球的掌控权和管理权交给了人。当人把掌控权交给撒旦时，我们才是造就撒旦的人。撒旦成了这世界的神，他使用的不是天使级的能力，而是人的权柄和能力，而且他仍然必须让我们与他配合才能做任何事。让我回到这个事实上，在神把权柄赐给人类时，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在这地上独立做事情了。他必须记着人流动，所以当他创造第一个人时，他只需用口说，亚当就存在了。事情就这样一下子发生了。可是，在罪进入世界后，在我们把统治权交给撒旦后，神还需要让第二个亚当存在，但他必须记着人来实现。耶稣之所以在亚当和夏娃堕落4000年后才出现，是因为神不能独立于人直接说话，他不得不记着人说话，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能与神保持一致，能听到他的声音并把这些话语说出来。再者说，即便神告诉某人一些需要被说出来的话，那也需要极大的信心。正如以赛亚书7章，以赛亚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嘿，我很高兴神没有让我来预言这些。当你说童贞女要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把你整个人生和事工都压上了，这实在超出了可能性的范围。以赛亚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开口说童贞女要怀孕。接着在第9章，以赛亚还说，他的国将永远长存，他将是永在的神，他的政权将加增无穷，永不终结。他还预言了一些事，弥迦和马拉基等许多人也预言了各种事。我刚刚读完撒迦利亚书，撒�迦利亚甚至说到他将因30块银币被出卖，又要把那银子丢在窑匠的田地里，而这正是在犹大背叛耶稣时发生的事情。这一切都必须被说出来，神用口说让第一个亚当存在，第二个亚当也必须被说出来，他将要出生的地方，他何时来临，他将成为万王之王，他是由童贞女怀孕生下来的，这一切都必须被说出来。而神找不到任何一个能独自完成这件事的人，所以神在每个人那儿说了一些话，这用了4000年。然后在路加福音1章，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，提出了这个建议。神没有违背他的意愿，直接让他怀孕，那不是属神的方式。天使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并且他们有以赛亚的预言，童贞女将要怀孕，所以我相信玛利亚也许思想过，但她可能不知道那就是她，或者她至少要确认这真的是出于神，这事将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于是加百列来对她说这些话，又预言她会超自然的怀孕生子，不是通过人怀孕，乃是记着圣灵。当玛利亚接受建议时，圣灵荫蔽了她。你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？她用所有这些话语，就像约翰福音1章14节说的那样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她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说道成肉身再恰当不过了，因为耶稣的肉身正是这样被创造的。根据哥罗西书1章16节，他创造了万有，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所以耶稣是神，他一直存在，在世界存在以先就存在，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但他的肉身必须来到世界上，由童贞女所生。于是道成了肉身，圣灵使用话语，话语使玛利亚怀孕了。来看约翰福音1章1节，圣经说太初有道，这与创世纪1章1节是一样的。起初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记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些，它真的让我充满了力量。有些人认为神就是神嘛，谁会在乎他是怎么做事的？若你不明白神是如何做事的，那么只会让你相信神无所不能。但是你无法保证他是否愿意做。然而，一旦你明白了这些，你就可以理解成这也是我孕育某事的方式。正如一个孩子必须被孕育一样，鹳鸟不会把孩子叼过来，你也不会因为站在孕妇的旁边就怀上。我就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，我就假设大家都明白这件事。你必须要受孕才行。玛利亚要受孕，但不是男人提供精子，而是神的话语成为精子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记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种子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spora， 花朵的自我授粉正是源于这个词。根据韦恩斯撰写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注释， Spora 这个词是 Sperma 的派生词。因此，正如男子提供精子使女人受孕一样，神的话语就是那不朽坏的种子和精子，是神的话语成为了精子，带来了耶稣的身体。这让我很惊奇，就连神自己，他创造了这些自然法则，而神，全能的神，也不会违背自己的法则。孩子的出生必须按照他创造的方式进行，但不是人提供种子，是神的话语，完全在他所创造的范围之内。只是精子并非从人而来，是从神的话而来，神的话就是那精子。如果连神自己也受限于他所创造的物理法则，那么我们以为自己是谁呢？难道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违反他们吗？有人为医治祷告，但你有没有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你心里呢？你有没有让它发芽并产生医治呢？还是说你只是祷告，求神把医治扔在你身上呢？你看，这就是普通基督徒所做的。他们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，他们只是心想，神啊，你是神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医治我。不，他不能，他创造了法则，他约束了自己，有物理法则，也有属灵法则。神用这些法则约束了自己。有一节我在本系列中经常引用的经文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必须要顺服神，必须抵挡魔鬼。可许多人去顺服魔鬼，他们抵挡神。也许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违背了神的法则。举个例子，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中，就有一条法则。圣经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节经文说，生命和死亡不仅仅是生命，而是生与死都在你舌头的权下。可许多人都在用自己的话咒诅自己。每当有人问你，你好吗？你回答，天哪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你只不过是在说出死亡。有些人认为，可是我说的是实话啊。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讲的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。他的门徒问道，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回答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神的法则是，你将会拥有你说的。大多数人都在说他们所拥有的，而不是得到他们所说的。有些人说，这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。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若你说出口的全都是医生的报告，说你的感觉，说你的银行余额，若你所做的一切就只是说出与你的形声闻味触一样的话，而不是说出你相信的，那么你就会被自己的舌头困住。 这是神的法则。你说，可我不知道啊。你的不知道并不会让法则失效。你知道吗？若一个人从20层楼上跳下来，也许他对万有引力定律毫无概念，但他确实存在。不管你明白与否，这都会杀死你。你必须得明白。你知道吗？一个运动的物体往往会保持运动状态，直到你打破其状态为止。若一个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在转弯时速度过快，他就无法转弯，他会冲出马路，这会害死他的。也许是无心的，但若你不明白这条法则和它的运作，仍然会害死你。属灵法则是存在的，你看，大多数人却不明白。他们认为神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把权柄给了我们，他设下了法则，属灵法则，你将会拥有你所说的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人们习惯性地忽略了这一点。在他们祷告后，如若看不到神插手，看不到医治的到来，看不到兴盛和释放，他们就会对神生气。神啊，你为何要这样做呢？嘿，那可真是无知的表现。我并不是要苛刻地对待任何人，我是在努力捍卫神的正直。这是因为他的正直，因为他不会违背他的话。所以神不会干预进来做你需要做的事。他非常清楚地表明，他是位良善的好神，他只希望你的生命更丰盛。但是你得与他合作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将开始讲解这一点。有了这种权柄，也就有了责任。若我教导的这些都是真的，并且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权柄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使用权柄的责任。若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权柄，不站出来对抗魔鬼，若我们不开始按照神告诉我们的去做，那就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我们就成了毁掉自己生命的人。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说法，因为这把责任推给了你。他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，他们宁愿一生都想着不管怎样顺其自然。神啊，是你让我婚姻失败的，生意失败一定是你的旨意，我四肢瘫痪一定是你的旨意，出于某种原因这使你得了荣耀。有些人是这样做的，有些人喜欢这样，因为这样就没有责任了。这样你就不需要寻求神，也不需要过敬虔的生活。毕竟不管你做什么都是神的旨意了。穆罕默德·费里迪来到了我们的圣经学院，正如他的名字，他是在穆斯林家庭长大的。他来圣经学院就读并毕业了。现在的他拥有一个很大型的事工，他做见证并讲述他曾经被教导为安拉而死是他拯救家人的唯一方法。为杀死多少个人异教徒而殉道，竟能保证多少个家庭成员上天堂。我忘记了具体的数字，他其实被欺骗了。当他谈起他们所接受的教导时，他解释到他们极其地相信安拉的绝对主宰权，竟然到了这种程度。假如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女人，如果不是神让你强奸的，你是做不到的，因为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因此所有类型的淫乱、谋杀、杀戮、撒谎和偷窃都是被允许的，因为说到底毕竟是神在掌控这一切。如若不是神的旨意，你也没办法做。嘿，这太奇怪了，这比宣扬神的绝对主宰权的教义更加糟糕。在我反驳这一点时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在聚会结束后走过来对我说，你是属魔鬼的，你说的是属魔鬼的话，神掌管一切，只有神允许的事才会发生。他们对我非常生气，并对我说我是属魔鬼的，而我反过来用他们自己的教义对他们说，不，等一下，假如是神不想让我传 讲这些内容，我就不能传讲，他不是至高无上的吗？他不是掌控这一切吗？于是你知道吗？当我从这个角度发问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就哑口无言了，就像他们说，若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那么若非是神的旨意，我就无法这样传讲。你看，这是有违逻辑的。神是受约束的，神限制了自己，不是神不能做，而是神不会那样做，他绝不会违背自己的正直，他对我们是信实的，对于他的话语也是信实的，非常非常的信实，所以他不会撒谎。每当你坐在那儿心想，神啊，你为何不医治这个人？为何你不使我得自由？你怎么还不回应我的祷告？你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信徒的权柄这个教导是相悖的。你认为事情发生与否完全由神决定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把权柄和能力给了你，他让你去医治病人。若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个乞丐抬头看着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，求他们周济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。嘿，要是你说你拥有医治的能力，许多宗教人士就会被冒犯的。这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。但没错，这能力在我里面，拥有它，我拥有使用它的权柄。所以彼得这样说道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他甚至没有做祷告，他没有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，你愿意伸出手来医治这个人吗？你看，这就是宗教人士祷告的方式。但彼得只是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彼得甚至没有做祷告，甚至没有问神，他把医治给了这个人。这不是他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。但尽管如此，这能力是由他操控的，这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这也在你和我的权柄之下。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们，而神说的是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，他还告诉我们，医治病人，洁净麻风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他告诉我们去医治病人，然而我们却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医治病人吧。神在说，你去做吧。可你说，我没有任何能力啊。没错，在你身上你的确没有能力，光靠人类自身的能力，连一个蚊子包你都医治不了。但你不仅仅是人，你有灵的部分，你有耶稣的权柄和能力。除非你对病人说话宣告医治，否则这些人不会痊愈。你可以躲在你的祷告柜里祷告，你也可以不断地找别人为你按手，直到他们把你头顶的头发搓光。然而，除非有人行使并使用权柄，否则你为之祷告的那个人就不会得医治。神并不独立于我们行事，他记着人流动，而不是在人之外。没有我们，神不会动工，没有神，我们无法动工。这是一个组合，神记着我们流动。这就是信徒的权柄。能力是神的，但他给我们以权柄去使用他的名。除非你明白这些，否则你将不会看到神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生命中彰显。